你这题目给完了吗？
没有，机器刚
插你这个叉子。
不是，咱们现在就开始了，说的快一点。
这里头应该没病毒。
这个是我准备 slide 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刚才那个主持人说我是云计算，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是云计算。这个东西其实说，就是做一个大型系统是非常复杂的，而且说是现在我们做的是一个 PaaS 平台。PaaS 平台的话，那么对于用户的那个用户能够得到的信息就更少了。虽然说是它可以方便用户的那个使用，所以说我们需要在这一块去下很多的这个精力去做这件事情。这可能是这句话，也比如说，是时刻记这个记的这句话，去努力吧。然后这样，今天说的大概就这三部分内容，就是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这个 Python 的 App， 然后再说一下这些SNE Python 的这个环境，最后会说一下 SNE。Python 主要是它那个沙盒的一些想法吧。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Hello World 的应用。因为 SNE Python 它支持标准 WSGI 的应用，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 WSGI， 可能看起来会比较复杂一点，因为一个 Hello World 直接 print Hello World 就行了，为什么要那么多东西呢？其实说咱们一般的那个开发者的话，可能你不会直接去应用到 WSGI， 你会去用更上层一点的框架，比如说 Django、Bottle 什么之类的啊。这个是一个网友移植的一个 Django Blob 的一个应用跑在上面。这个是一个新浪微博的一个应用。就是新浪微博它提供了一个 Python 的那个一个封装嘛，就相当于客户端。我们现在是
有多大？
这个客户端已经在，就是说它支持这个客户端，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客户端去开发一些新浪微博的一些应用。当然，新浪微博可以，别的也可以。比如说别的一些，比如说豆瓣啊，还有 GitHub 之类的那些，说他们都是公开的 API 的那种，你的 App 就可以去应用他们的数据。去做这样一些开发。那这个是另外一个网友写的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可以生成你给一个文本信息什么之类的，生成一些，就是生成一个 QR 那种图。其实这个应用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什么是应用呢？应用就是说你写了一段程序，或者是你想出一个 idea， 你写了一段功能。然后你把它实现了之后，让别人来用。这简单说一下 SE 的这个现状吧。这个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2009年开始研发，然后是现在有很多这个应用的话是微游戏、微盘、微博都在用，然后它整个的这个就是体系吧，就是希望能够做成那种整个希望云计算那个框架，就是说要提供服务，要存储应用商店云服务之类的，这种反正就是这种东西。这个是现在是新浪内部用的一些用的比较多的几个应用，就是微盘，然后是微游戏，最近上线的这个微三国也是在用这个平台，下面这个东西，这个是它的一些就是新浪SE 支持的一些服务，基本上是一些存储类的那种服务，然后基本上这些服务跟 GE 的可能差不多。下面这些服务的话只是。什么是扩展服务呢？扩展服务它的那个就是本意就是说，你提供这样一个标准， 然后用户或者是别的开发者也可以去开发这种服务，只要他们遵循这个标准就行了。就说开发者为开发者提供服务，而不是说所有的你的服务都是你新浪做的这样。因为这个关于这个服务还有这个就是平台的这个概念，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前几天 Google 的有一个人就是发了一篇帖子嘛，那上面就对那个 platform 的概念就是解释得很清楚。
好，
这是 SVE 的 Python 的一个环境介绍。文档是有文档，但是可能不太全什么之类的，大家都可以都在这里都可以看到。然后这些文档的话，都是在 GitHub 上去托管的，大家都可以直接去 GitHub 上去获取这些文档。然后如果当然我们欢迎大家去加一些建议、什么改进之类的。这个环境呢，它是我不知道，就是说对标准的环境、标准的 Python 环境做了一些修改。你如果要写这个 Python 应用的话，它这个环境变量啊，这样有一些就是说基本的环境变量嘛，就是那个入口，就是 index.wsgi， 它是你整个的 app 的一个入口。然后你的 app 的这个根目录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就是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 OS fork 还有 OS system 这些东西是因为安全的原因是被禁掉的。这个因为这个就是跟刚才那个洪强明提到的那个豆瓣的那个 DAE， 他们是有点不同的地方啊。他们是公司内部的话，你已经好像是不用考虑到安全性。这个如果是对外公开的话，就需要特别考虑这一点。所以说今天我下半部分要说的主要的一点，也就是这个沙盒，所谓的这个沙盒的这个事件。文件系统呢，你的一个 app 可以访问的文件系统，它分为两类：只读的文件系统，还有可写的。你可以写的，可以写的就是一个临时目录，你往里面写就行了。只读的话，是你只可以读你本 app 的代码，你肯定是可以读的。然后系统的代码，还有是你别的一些就是系统要用到的 Python 标准模块需要用到的一些文件，这个可能这写的可能不太全，但是系统用到文件都应该是在这个列表里面。这是预装的一些模块。什么叫预装的模块呢？其实你因为它是支持标准 WSGI 嘛，你就是说你可以把 Python 的这个包放到你的 app 里面去，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用了。但是如果因为预装的话，就是节省一下，如果每个用户都要去装 Django 的话，那可能就是说比较麻烦一点。这里面是有这样一些模块。刚开始就是测试的时候，有些网友反映说，你预装的如果没有预装的话怎么办？其实没有预装的也是可以用的。我一会儿接下来会讲。然后这里面就是一些常用的一些框架，还有这个 UUI。如果是怎么使用别的模块的话，这个其实是就像刚才说的话，你的这个 app 的根目录就已经在那个 syspass 里面去了。所以说理论上讲，你把任何的 Python 的模块放到那个syspass 里面，它都是可以导入的，这样的话就可以用了。但是现在的话，就跟因为现在的 GE 也没有支持那个就是 dependency， 就是你所有的那个包的那个 dependency， 这个现在就我们这边也没有做，因为实验起来比较困难。这个链接大家以后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这是一个网友总结的一些经验，我看都觉得很麻烦。所以说这个功能是在 to do 里面的，就是要添加这个东西，就是 就像别的一些框架之类的，你指定一下你要用的那个包，然后你在代码提交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去为你去抓一些这样的包，然后把它切到你的那个 pass 里面去，然后你就可以用。我再去插一句，就是说为什么现在你就是说这个 requirement 呢，因为是你内部的这些 server 它是跟外网隔离的，所以说你现在直接就是通过 SN 提交代码的时候，你在那个 server 是访问不了 PyPI 的，所以说我们需要加一个机制，就是可能是一个要修改现有的那个代码部署的那个模式，就是在你部署代码的时候，从内部的其实就是建立一个 internal 的 PyPI。下面咱们说沙盒吧。沙盒呢，其实就是对资源的一种控制嘛。常见的这种资源就是内存啊、CPU 啊、进程线程这种东西。然后你就是对这几种资源的控制，其实它是有好几种层面的。你是从哪个层面去切入这个东西？你比如说咱们一个 app 跑的话，它是整个一个 stack， 从操作系统，从这个到这个 user space 这种东西，然后到 CPython， 然后再到你的 Python 代码，这一整套层面，你如果想做沙盒，你是其实在哪个地方都是可以进行拦截的。你比如最最简单的一种，就是我把你的 app 跑到一个 VM 里面去。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做到比较好的隔离了。在 OS 层呢，其实你可以比 OS 层其实都已经有一些东西了，比如说你把每个 app 跑到不同的那种 user ID， 然后它这样自动的就会对一些文件系统，还有那个你起码就是对文件系统你能访问那些文件都已经做了一些保护了。然后这个 user space 的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你可以怎么说呢，就是说在你的程序跑的过程中去拦截一些函数或者是系统调用之类的这种东西。这个 CPython 的这一层呢，其实说你就直接改 CPython 的代码，就像打个比方的说的话，就是一件很有威力的一种很有破坏性的一种东西，然后你给它改一些东西，让它变得温和一点，或者说没有那么多的破坏性。这样好，对，结合这一页讲的话可能好一点。这个我是随便写的一些东西，就是一些很粗糙的一些想法。你沙盒嘛，沙盒就是说首先是独立沙盒和受控沙盒。独立沙盒的话，你是比如说一个东西起来之后，然后它就在一个固定的一个环境里面去了，你就不用管它了。这个受控沙盒的话，就是说你需要一个你这个沙盒做一个动作之前，你需要向别人去请求那个东西，就是这个别人允许你还是不允许你做这个东西。这个其实就是 PyPI 就是这么干的。PyPI 的话，它是就是两个进程，然后通过那个 pipe 去进行那个，就说你的沙盒进程，你要做任何调用函数之前，都需要去把那个你要调用什么函数，去发给那个另外一个进程，然后那个另外一个进程可以进行拦截，然后它最后把结果发给你。这个。但是这个是网上的评论是说，这是可能是 Python 的最有，就是最可能是最最最有前途，或者说最最完整的，或者说最最那个什么的一种实现。不过可能这个跑起来有点慢。然后借用虚拟化里面的概念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全沙盒，就还有那个半沙盒。你要是做一个，其实就是一个虚拟化，你要用一个虚拟机去跑你的 app 的话， 那么对于用户来说就非常好了嘛，用户用的一些库或者是代码它都是 不需要去改的。但是你如果说要在别的层，在除了虚拟机这上面的一层进行去拦截的话，可能用户的代码就需要去修改。这个用户修改代码，可能就是说你要考虑一些，比如说以前应用很多的那种，还有说你主要面向新的那种用户，就说这个新的这些用户去用你这个东西，他们没有以前的那种负担，他们不用去考虑那些东西。这个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种实现方法，就是直接改的 CPython 的这个代码。基本的意思就是说，你改一下 CPython 里面的东西，就是把一些比如说我访问文件系统的，还有这个启动进程线程的这种东西，还有一些网络的这些东西，你把它都给找到，然后把它给它保护起来。然后上层的话 Python 代码的话，基本上它是直接运行在 CPython 上面的话，你可以认为它是安全的，因为它是上层代码是直接不能访问那个 C 扩展的，因为它如果可以访问 C 扩展的话，这样的话你就是说别人，比如说你的用你作为一个用户，你自己编译了一个 C 扩展，你传上去之后，我是没有办法控制你在 C 扩展里面调什么函数的这种。然后我现在就是说我把这个功能给你禁用掉，就是这样，就是把你所有常用到的这种 C 扩展都给它内置到这个CPython 里面去。其实这块儿可能也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说你用户是可以上传 C 扩展的，但是你在加载的时候，我会再做一层防护，就是我不加载，我拒绝加载用户上传的这种 C 扩展，就是只加载这个系统的那种 C 扩展。这个方法可能有待就是进一步确认嘛。进程线程的话，这个就比较简单了，你就找到那些就代码里面的那些红定义，把它给它弄掉就行了。然后网络的话，基本上 Python 所有的这个网络入口都是在这个 socket.mongo 这里面去的。你只要找到这个地方，然后你去做一个白名单啊，或者是去限制一下这种 IP 端口之类的。至于更高级的一种网络控制，比如说你虽然有白名单，但是用户去使劲的去访问你这些白名单里面，你也是受不了的。所以说这块可能还需要再做一些东西。当然再结合系统上，就是说你不可能保证你这个防护的就很好，然后你在 IP 对保中再设一些东西，就是让这些你的 app 能够访问哪些外出的这种网络都是去限制它这块。文件操作的话，它就是一个这块写错了，是一个 rpass 还有一个 wpass， 就是可读文件的还有一个可写文件。读文件的话基本上就第二块这些地方，你首先是你这个 OS 里面的一些读文件的一些操作，还有是系统 built in 的一些文件操作，还有就是那个文件 file object， 就是它那个file type 的那个操作，所以这块这些东西都需要去改。当然加载模块的时候你也需要去改，就是说你控制它，它可不可以访问，就是它访问加载的那个模块是不是能够访问的。当然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些遗漏的地方，所以就是需要进一步去研究它。这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其实这些文件操作你就可以去，就像去刚才说的是在 user lab 那可以藏，你比如说你把从 lab c 里面那个所有的文件操作都给它防护好了，然后你编译的时候去链接那个你的那种你防护你改过的那个 lab c， 其实这种方法好像也是可行的。哦，对，就是说对这个沙盒的那个一个有一个 PPT 是网易的一个叫黄俊文的一个网友吧写的一个 PPT， 是非常就是完善的，然后我后面有链接，大家有空可以看，就是说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他对这些就是说你怎么有现在 Python 的这个沙盒的现状，还有说他你有哪些方法，还有哪些方法的这些优劣势都总结的比较详细。动态扩展就是简单粗暴的就把它给禁掉了，还有这些这样一些模块，这样一些模块的话也是没有的，因为这个 Ctypes 实在是太强大了，如果有的话，它其实你在 Cpython 的防护也是会被突破的。但是这些模块基本上我看在这些常用的 Python 框架里面都是没有用到的，所以说基本上会对你的那种外部开发影响不大。下面呢就是一些 WRCGI 的一些东西，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仔细看，可以看一下吧。它我简单的说一下吧，它就是它有一种就是嵌入模式和 daemon 模式嘛。daemon 模式的话，你是一个 app 是可以跑在你可以跑在不同的解释器里面，也可以跑在不同的这个daemon process 里面去。但是如果两个你跑在解释器里面去，这样的隔离是不完整的，因为 Python 的那个解释就是 interpreter 这个实现的话。文档上写的是说它的会共享 C 的这种扩展，说两个 app 可能共享一个模块，这样好像词不同。这个更详细就是一些函数的这个调用过程吧。基本上一个请求到了阿帕奇之后，然后他会去通过 socket 去连接，就是先查到你是哪个 app 过来的，然后就查找你 app 对应的那个 daemon， 然后通过 socket 去完成这样一个执行过程，比较简单的一种模式吧。这个是现有的一些就是别的 Python 的 Web Hosting 的这一些方案，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回去仔细看一下。其中这个 Web Factory 好像最近就是很流行，然后这个 Django 还有 Apple.io EPIO 都是针对 Django 的这个 Web Hosting。 下面的两个说一下就是以后的这个一些设想吧。那么现在它的代码提交是通过 SVN 的嘛，那么是也事实上是也是可以去添加 Git 支持的，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代码你的 app 的代码 host 到 Git Hub 上面去，然后你部署的时候你可以再部署到这个平台上去，然后你从这个平台去 Git Hub 上去取。调试的话是比较头疼的一件事情，因为你 pass 的话你基本上很难的得到，就是后面的一些信息都很少。一种方法是说你做一个很完备的这个 local 的 DEV server， 就是说你这个 local DEV server 跟你的现实环境基本上很类似，但是这个可能需要你花费很大的一种精力。另外一种方法呢，我就是突然看到一种就是说你可以因为那个有一个模块就叫 Work Zug， 就是 Flask 用的那个包，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叫做 Interactive Debug 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如果跑，在本机上跑，单用一个进程去跑的话，你可以在浏览器里面去单步调试你的这个 app，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它怎么实现呢？就是说你一个请求完之后，它会把这个请求的这个进程的这种状态全给保存起来，然后你下次再来的时候，它会就是继续你这个状态。这样这个东西怎么用在我们这个集群，就是说我们这个集群里面去呢？这个集群里面它是同时跑了，后面有很多 server， 而且这个 server 你的 app 可能有很多进程，你不知道是在哪个进程里面跑，所以说可不可以就是说你比如说用户要调试的时候，你说你要进入调试模式的话，那么我现在我就把你给路由到就是固定的一个 process 里面去，其实就可以去实现这样一种交互式的这种调试的一个体验嘛。还有就是说现在的这种调试的信息，一旦你程序里面有异常的话，它直接是打到浏览器上，这样的话是很可能很不安全嘛，因为别的用户也能看到。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就是用一个 WSGI 的一个 middleware 去 hook 一下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只有通过认证之后才会去把你的这个调试信息给打出来。然后这个 internal PyPy 的话，就是解决这个包依赖关系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确实使用起来比较麻烦。然后就是这个 data mining process 的话，其实就是类似于 Google 的那个 backend， 因为我们一般这个 app 的话，你不只是一个你的一个业务逻辑，你前端的那种呈现，你还有很多数据，用户产生的一些数据，你需要去用一些在后台去跑一些长时间的这种进程去对这些数据进行一些处理，这样。然后别的这些认证啊，还有这个 billing， 还有的话，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想法吧。因为 Python 的话，其实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其实它就本身就是号称那个 battery include 的。你现在如果要做这样一个平台的话，你就说如果能够把更多的这个基础设施，像这些基础设施全部给提供的话，就会对应用开发者来说的话，就会很方便了。你就不用去考虑别的东西，你只要有一个 idea， 然后你就可以去写代码，写完代码你部署到这个上面去，然后你自己比如说去找别的用户，其实只要有用户就可以了。这个 VM instance 的话，其实就是那个从那个虚拟机那一层进行考虑，这个可能也是一种方向吧，但是不太确定这个有就需要去看看有没有这种需要，就是跟参考资料太多了，有一二十篇的话都是放在链接，大家可以去点开看，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差不多，
谢谢。今天下午的话，我们。